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下边紧接着说，是无等等咒，无上圣者为佛独尊，就是说无上的具圣德啊，就只有佛才是最高的，而我们最伟大的圣人呢，就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这里指的菩萨是佛化身下来的菩萨，三身四智，般若圆融，法身之大，无有数据利迹，告诉了我们在座的同学，也告诉了普天之下的群生，而最伟大的是佛，没有哪一个敢和他并驾齐驱。佛是圆满了三身和四智的，他的法身啊，大得来没有数据利迹，不要去量了，就是写一个数据把他的法身量出来都立不出这个数据来。正如我告诉同学们的，宇宙多大，宇宙本体无边，那么法身即是宇宙空间，宇宙真相，因此法身是无有数据利迹的。故知最鼎盛法身始祖佛普贤王如来，遍满无分无处不在，即为无处，何来数据？又如我譬喻为宇宙本来无边，如认为有边，边外是何物？那么这一篇文章请详见于我的有关论述庄子的道理上边，这是论述道家。因为作为我们要修学佛法，对儒、释、道、天主、基督等教不但要精通，而且要精通任何一教，包括他们的教法与宗，科学也要尽量的精通，艺术也得精通，语数也得精通，语言文字也得精通，卫生说法、讲演辩论，无不通达自如，这样才能自觉觉他。如果不了解，怎么知道对与错、正与偏？否则就成了大愚痴，犯所知障就是一生之悲惨下场。我是惭愧之身坐在这里，勉强为同学们做粗略之开示。原因何在？上述诸条未曾得缘。好好好，就是如此了。除了讲说法身，那么当我们谈报身，它的报身又怎样显的呢？报身就是一个圆满庄严的无比的报身，具备32大丈夫相，80种随行庄严，64元音，一切诸天圣者无与伦比。说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个大庙上塑的佛菩萨，你看是如此庄严，天庭饱满，地阔丰隆，两耳垂肩，等等等等，32大丈夫像。但是告诉同学们，那是把佛歪曲的来成了一个丑丑人去了。没有办法，这是凡夫在塑圣像，怎么能达到圣意呢？凡夫不能塑圣像，但不塑又没有表法之体，能塑圣像又达不到圣意，那么佛到底是啥样呢？我就告诉你们具体譬喻，不予详解。简单一点说，释迦世尊曾经引渡一弟子参观地狱，觉得地狱之苦胜过人间是百千万倍，才发心学佛。又引渡到天堂去游览，见到天堂天女是美不胜收，那么为什么要引他去？在家之时，他贪爱他的妻子，妻室儿女着于净不能丢，妻子又贪爱于夫君，着于净不能丢。说到这里，跟同学们讲一下了啊，你们不要回家以后就说我们上师叫我见不得你了，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大家要注意，所说不能丢，不是说不理他们，而是要关心他们胜于自己，正如基本的四无量心修持一样。所谓说不能丢，是指断除我执，不任其执着为生死之所伴苦因，要自我解脱成圣，必须度他们，让他们与自己一样幸福，日常关心他们是与菩提之心，对自己的丈夫应该行四无量心，应该忠贞于他们，对自己的妻子也应该亦复如是对待，要首先家里面搞得好， 然后才谈得上扩散来为亲戚、为朋友、为众生、为整个世界、为龙华会上的佛境增添一份力量。只能说是情识的境界啊，是牵涉六根的问题。如果六根能寂灭，那么才能六尘不浊。因此我不是叫同学们回去见不得自己的亲人，把他们丢掉啊，不但自己要对亲人尊重，而且还要慢慢将你的佛法来影响于他们，让他们也变为一个善良的人，真正得到幸福的人，这样才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应该做的。到那个时候，一家是吉祥和气，能成为庞居士他们一家，那多么妙哉之福贺。因此我说到这里就扯到同学们身上来了，那么还是转过去谈谈释迦世尊为了教化于这位弟子啊，带他到天上去。哎呀，一看天人他是四肢无力，全身松软，就是说发大乐之境。当时看到天上的美女，然后再想到他自己的妻子啊，哎呀，比老母猴还要丑啊，他的妻子是天下第一美人，结果变得来比老母猴还丑，那其实是对比而言。同学们，你们不要笑，这是佛场，这是有诸佛菩萨和护法圣神在护持的地方，你在笑什么呢？要严肃地听法啊。因此这位佛弟子啊，他感到惭愧，他才悔过来了。那么当时啊，佛又告诉他，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就会看到极乐世界的美女啊，十万亿严净佛土的美女啊，要把这儿你今天看到的这些天人，这些最美的天女比成老母猴那么丑。那么既然十万亿严净佛土的美女都会相对之比而现丑态，何况凡夫与圣人相比，何况凡夫要塑我们报身佛土的伟大圆满之佛像，怎么塑得出来呢？那些美女如果说要和世尊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世间的美女能具一大丈夫相都不容易，而世尊是具备32大丈夫相，有80种随行之庄严。当然这是在报身佛土所显现出来的圆满佛陀，而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世尊相。报身佛土的十方诸佛和释迦牟尼佛就是如此无比庄严啊，一切诸天圣者因此根本不可能论比，凡人就干脆不要再说。化身之变呢，就谈到第三身，谈到化身了。法身所讲的是大般若之所照真谛实相之境而不可得的法身，报身讲的是庄严之享受形象。那么化身之变呢，佛不光是具备前两身，他还有化身。化身就是变化无穷，能变各种形象、各种姿态，于三界之中横阔于众生之道，踏遍于一切角落，应机为众生而说法，这就是化身。所变化身皆为度脱有情，随类化现，无差不现，是应机而说法之菩提幻化无量圣身。佛的化身也是无量的，不像甘慧帝菩萨一个身体只能化为两个身体，而伟大的佛是无数，想化多少就化多少，心转外境，一切皆能应化，化到哪一类就到哪一类去度生了。鱼类就到鱼类，虫类就到虫类，恶鬼、地狱、天人、阿修罗无差不现于佛的化身。而大部分的化身都是由转轮而化，就是投母胎而化，大部分都是如是，一般都不直接变化，因为怕魔妖借机冒顶。原因在于魔妖之类不敢投胎应变，他们是恶障之众生，一当投胎则会被五阴所迷，而失掉魔力邪法之道，所以不敢投胎。为了大家清楚，再另说一下。魔呢，就喜欢直接变化，因为魔不敢化身，何以故？魔是为了脱生死轮回，只要一当化身，他会刹那迷掉一切，功力以及魔通再回转不去，就等着死亡，跟常人众生一个人，没有两样。 受无常牵着拿到阴曹地府去审讯，受因果之报应，遭极盛之痛苦。只有佛菩萨是随愿力而来，尤其是佛和等妙觉菩萨的地位，愿力完了自然就了结了，就走了，就作化了，就生死自由了，或是连肉身一起不在了。这就是化身，化身都是为度众生而所现。有化身没有？有。其他的很多人能不能化身？能。历代的高僧大德很多都能化身，当今也有高人能化身，但是这些高人一般都不会告诉你们的。又密勒日巴祖师临圆寂之前也是化身而现，这边陪一帮弟子走，那边陪一帮弟子走，因此双边都争论，都说是他们的上师跟他们在一起。说到这里，我就要告诉大家了，有的同学啊，属于俗庸粗制，就不懂这些道理，就认为最伟大的如观世音菩萨等等，又如大势至菩萨等等，又如文殊菩萨事业之地位，那么他们化身为什么化一个？谁给你说的他们是化一个？只有你愚痴的凡夫才是认为他们是化一个。如果是一个，他们就是罗汉，既然是菩萨，怎么会是一个身体呢？甚至于是变化无穷的，有早有迟，是迟迟缓缓，有前有后，有老有幼，是这样化身才名菩萨。从科学道理，我们都应该如是彻见真理。所以说啊，佛的化身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而佛虽至高，亦是般若所生，那么佛这么伟大，三身这么具备，变化这么无穷，这么样的庄严，并且为众生说法，现出无量的圣体化身，佛当然是伟大到至高顶点。但是佛是谁生出来的？佛是般若生出来的，有了般若才造就了佛的。你说佛性本来嘛，怎么是造就呢？如果这样说，违背了佛法，落入断空之见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没有般若给你去关照，不能产生实相之境，没有文字之契机应理，不明白什么叫做般若。给你说般若，你说是山上的山核桃，再给你说是般若，我知道了，就是大河里面的波浪。因此要有文字之词，才能阐述般若真空实相之理，有真空实相之理，方能见彻般若而所照之实相境，不得其境之空有圆融境界，然后逐步所证，方能成为佛。所以般若随时再生，随时再生，生到最后就生了一个佛出来了。如果自我偶然见性明心，没有经过般若印证，照常叫做天然外道。故所以明心见性的人是必须经过圣德印证的，正如成了圣者还得要考试印证，否则也不能算真正名副其实的圣德。当然现在各大寺院藏密或者显宗都很难找到真正的圣德，所以这考圣人的规矩也就没有人搬出来了，乃至都不知道怎么考了，就是知道也不能搬出来。这是为什么？很简单，一当搬出来，无疑就是让自己亮底丢脸，谁都不愿意没事找事。本来可以身为凡夫充当圣人，一经考就亮出了凡人的本质。但是你们相信是有人懂的，有一天因缘成熟，我看这个人就会为了保护众生的利益，也为了对为师者负责，实行这个法规的。当然如来大士因缘都是在于众生是否具备了享受该法的福报来决定的。现在继续讲说佛吧。那么反过去，佛又是般若，佛的法身即是般若，最伟大的般若，故般若又为诸佛之母，因此唯独般若乃无等等咒。为何等之法啊？何等的大咒可与之齐等？所以叫无等等咒。 即是吾有何等之法，何等大咒可与之齐等，就是说任何法任何咒都不能和般若咒相比的。此指般若为咒，而非普通之咒，只在三业相应，量法器之大小，而神效各异，各异于速，各异于力，各异于快慢，时有咒缓缓而生力，时有咒迅猛无比，就是说它的能量啊，在不同的情况下能猛威无比啊，不但速度快，而且是威猛无比，也有缓缓来历的。前提同学们要知道，要三业相应才能威猛无比，如果三业不相应，同样不能威猛无比的。是故说无等等咒也。这个般若的咒啊，大到这么一个程度，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呢？这个咒是告诉同学们要心里所认识般若的真谛实相，真正认识般若的实相之境，而才能真正掌握到咒的力量。这个时候你才能运用，运用才能转世间之物，才能将世间的一切假象然后化空。平时特别在于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啊，要慢慢进入般若真空实性，在真空实性当中无相无着，这个时候彻底把它认清楚了，能于此长期产生觉照，真正的般若力量才会产生。当你产生了般若力量以后啊，你即能三周感应，即能有诸佛菩萨赞叹你，才有护法圣神前来帮助你，得到护法圣神的帮助，才能真正取得到正净正德的圣量，才能了生脱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学佛法啊，千记千记要注意这个佛法的道理啊。般若才是最伟大的，是本体母地，其他的任何佛法都不能和般若相比的，而其他的任何一法都是为获证般若而安立的，除了般若就没有佛存在了。但是所指的为获证般若，也就是说是一个具体的方法了，这里指的方法即是佛法，有了这个方法即能解脱，没有这个方法一切力量都得不到了，这非常重要。而且方法太多，不是世俗之方法，实乃佛传之法，能获正道果正地的法，有的法简直是不可思议，可以让行人在最短的时间获证大成就。下边我接着讲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说般若的力量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除了生死烦恼之苦，包括世间的苦也能去掉，没有去不掉的苦。能即是把握性，无可失守的圆满做到应做的事，这里指的能啊，就是很有把握的，从来不失守的，能圆满做到的意思，专门讲这个能。又能者即发展中具体的功能展现，达得到，完得成，在此指般若智照功能，照见实相般若，五蕴皆空，能尽我法二执，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掌握到般若以后啊，那么即是在具体的发展当中就会产生的功能，功能就会具体展现出来。在这本书上所讲到的是指般若的智慧而照见实相境的功能，照见了实相境以后即是般若的反照。五蕴皆空，能尽展我法二执，五蕴之所以空，全凭般若断空，斩断而空，那么般若本身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力量即是与大地与万物与我们本来面目无分无别的。到此际，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在这个时候啊，自然就无我也无法也无一切痛苦和烦恼，也无生死来复你了，生死也就复不住你了，说白了，死与生与你不相干了，对你没有作用了。 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不绮语，从多劫至今朝，从未有一次向众生打过虚妄之语。只有佛最伟大，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不虚的。当然，因缘不成熟时，有的话佛也是不说的，说了会坏掉众生的缘起，说了你听不懂的。不是说无论是谁，佛都会把至高无上的法交给他的。可是他身口意相应吗？是法器吗？你真的是好的佛弟子？你守戒吗？你具菩提心吗？因此佛会量才施教的。所以佛讲的话妙哉无穷啊，同学们要细心体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亦是古佛现身，故所说之法无有半毫虚妄之词。观世音菩萨他同样是真实不虚的对待我们。至于有时候我们念咒没有及时感应，那是我们的三业不相应，我们的业障太重，我们口头在念，意念却天南地北打妄想，或者根本不诚心。这里要给同学们打一个譬喻。昨天我见到了一位女居士，这位居士见到我痛哭流涕，阐述她如何犯戒，如何开斋，如何又重新结婚了。我安慰了她一阵。她以前是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后来突然之间在世俗的业力牵转之下，就走了倒退之路。她感到她的地狱灾难是没有办法再能挽回了，因此他内心啊难过到了极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放心，你一切罪都没有了。其实说内心话，我能免他的罪吗？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一个普通惭愧者有什么本事？同学们，而唯独只有佛菩萨才能真正的免他们的罪。怎么免？佛菩萨讲的道理让他们去听，听了以后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才能自证自悟。但是为了使他不要太伤心过度，所以我就只好说，真的照着我这样做，肯定会很快免脱一切罪障。其实我说的免脱一切罪是真实不虚的话，因为啊，能证到般若自性，能在佛法上用功，自然就会了得一切业障本来空嘛。如果不彻底明证般若真谛，释迦牟尼佛也免不了你的灾难，释迦族遭劫的公案就是例子。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真实不虚，还是得自己的行为实实在在的做起，才会真实不虚。因为佛从来说话，观世音菩萨从来说话都是真语，没有说过一次假话。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地告诉我们，佛法的力量是大得无穷的。观音菩萨是无量威神之力，我们这个坛场前几天没有电了，街上也停电了，今天又没有了。到底我的业障重呢，还是同学们的业障呢？不，我们都没有业障，我们大家来齐声祈祷，念六字大明咒，念六字大明咒，一切业障都会消除。大家齐声念 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记一分十秒。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把我的灯亮起来。慧辉及诸同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感谢佛菩萨。果然威神示现，不可思议胜利。不念了，不念了。观世音菩萨是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是不绮语者。从多劫至今朝，都没有向众生打过一次妄语。那么观自在菩萨是佛的化身，所以同样有如此威神之力， 处处以应机分段妙理而为开示众生，今显真空实相离体，依此体而起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不须离色取空，而缘起性空，故无苦可得，无苦可得。因此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晓得不？为了开示一切众生而显真空和实相的离体，真空就是般若之真空，真空即是实相，实相也是这个真空离体。那么理呢，就是般若之理，体呢，就是世俗之体，世俗之体照空即是理，依此俗体而起圣意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就自然照见四大诸法本源本身是空相，无相可得，不需离色去取空，就是说不需要离开色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好好听啊，同学们，非常重要。这一段的佛法就是说佛法上的道理啊，是真空妙有的关系，就是说依这个体相起般若照用以后啊，就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了，地水火风都是空的，不需离色取空，不需要离开一切色景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就是它本身的缘起就是性空的。我给同学们讲的息空观和体空观，大家今后可以回过去多听一下，多阅读一下息空观、体空观的道理，自然而然解读出缘起性空的道理。故无苦可得，因此既然缘起性空，所以就没有苦可得了。菩萨前者所说显闻经理，全在开示众生悟道，就是前面说的显闻的这个经的理啊、道理啊，全部在开示众生悟道，彻见般若。悟一个什么道？悟的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让所有六道众生彻见般若。悟之深浅，分段受益，就是说悟的深与浅是在于分段使你受益。那么悟的深就受的深，悟的浅就受的浅，因果是不昧的。这个是因果关系了，就是说你做了多少佛事就有多少功德，没有做佛事就没有功德，那么做了多少恶事就有多少恶事的果报，没有做那么就没有恶报，做了多少善事就有多少善事的报应，没有做也就没有报了。既然前者分段显理，是为众生相应于根基而说法，后者显咒，亦是为不同根器者而说总持陀罗尼法，妙在无理贯通。咒为梵音密语，鬼神冥王之号，佛菩萨心应之玄，一诵相应，密微无穷。故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其受能得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前面说了这个文，后面就显咒。这里要给同学们分清楚了，文是般若的道理，真空实相的关系，但是这个真空实相的关系呢，它又叫做咒。不能说后面的几句话叫咒，前边的就不是咒。咒，真正的咒是般若的真谛，叫做咒，而不是离了真谛另有文字立咒。证悟了真谛才是真持咒总持，为证者也是口头咒师，但一心相应也会威力无穷的。但是佛菩萨为了关心众生，无限的悲悯，怕众生听不懂文字上的道理，因此再显这个真理上的文字咒，就是说念到这个咒以后，即能使观世音菩萨空临驾到，那么它于空临之中同样的就能产生无量大的威力，逼出你的业障，使你见到般若的真咒。所以文字也是咒，就是前边的文字是显咒，后边的这个文字咒是密咒。不管什么显咒还是密咒或者净行用咒，都得观世音菩萨心应之玄而要一念相通，就是三业要和它相应。 要开电灯就得要用我们的手去把灯打开，它才会亮，就是具体要去相应，一夜不动，它就不会亮了。